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除此以外。今天这期节目是对北京一个市民小吃叫做烧饼夹肘子的一个讨论。我请来了一位我的朋友，因为我以前看他写了一个公众号叫做胖子哥的恶世界，他会每年会更新不止于烧饼夹肘子还有其他一些北京小吃的一些测评。然后我有一次按图索骥，根据他推荐的一家烧饼夹肘子去店里去吃，就是惊为天人的好吃。那一家我非常非常喜欢，就作为一个对大部分北京小吃可能不是非常感冒的南方人，但那一次是绝对征服了我。然后后来但凡经过那附近我就会跑去那家吃。然后后来呢，我跟胖子哥讨论了一些食物，因为我觉得他有几点非常非常打动我。一是他贵的也吃，便宜的也吃，食物本身的味道也很看重，然后也很关心食物里面体现出来的烟火气。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虽然作为北京人，可是他对这些可以在家里做的小吃也不吝于在外面做很大量的探寻。所以今天呢，我就请他来跟我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烧饼夹肘子。胖子哥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胖子哥。刚才那个陈老师说是北京人，我其实是在北京待了十几快二十年的河北人。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啊，北京作为我们北方美食的集大成的一个城市，大家都觉得它是美食荒漠，虽然我不承认这一点，我觉得北京叫美食绿洲集散地。
集散地，这词儿
它有很多的好吃的地儿，但是呢它的确是密集程度没有一些更知名的美食城市那么集中。但是我们河北的确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美食，尤其是我的这个老家衡水老白干的所在地，一出衡水火车站都是其他的特色小吃，沙县
什么安徽板面什么的那种。
板面还是我们河北的没有，就是肉夹馍。你可能去别的城市一出来都是这个城市的小吃，你还会担心火车站门口的这些当地小吃会不会正宗。到我们衡水不用担心这一点，因为根本
就
没
有正宗
就没有衡水小吃出现在衡水火车站。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西安的那个朋友，我们一块儿出去，他说胖子哥对美食好懂啊，他说你是哪的人，我就说我是河北人，他说那个河北是美食荒漠，怪不得你那么爱美食。我说那您是哪儿的人，他说我是西安人。我说怪不得你那么爱吃菜，西安也没有什么除菜之外的美食只不过是主食比我们强好多而已
你们就是主打一个缺啥补啥是吗？
对，我们就感觉啊，就是从小没有那么多特别好吃的。为什么烧饼夹肘子很爱吃呢？第一是我们从小家里没有
这个东西，它河北地区是少一些是吗？
河北衡水那块稍微的就是咱们吃的那种家常饼叫饼卷肉，卷一点剁碎的猪头肉一卷。其实肘子是一个北方很隆重的东西，
就是大菜算是一个。
对，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为什么婚宴上都有肘子，我说肘子作为一个横菜，你如果不上肘子的话人家就觉得那你还办什么婚宴对吧，就是肘子其实在这个北方那个体系里边是很横的菜。反正在我们的记忆里边因为像河北这地区很多地儿都是那熟食很多我们熏酱制品今儿买几个熟食再炒一个菜就已经是能当贵宾了。普通的话就是有个猪头肉然后可能心肝儿这种东西
下水
会来一个心是更贵一点肺头是最便宜的然后肝呢因为不太耐放所以那肝呢也不是特别贵但如果说是买一个肘子因为肘子不分开卖
它是个大的
如果你买一个肘子回来待客的话你无论是切片还是说切块你那个骨头一定要带在那个盘里的然后用我妈的话说你得让大家看出来这是肘子因为熏好的肉的话你如果不带那个骨头大家可能觉得不会是 猪头肉吧，你既然肘子你就
得让
大家
看得出来，
对对、哎、
这是
看得出来，你不能在家吃饭告诉人家说这是名贵的肘子，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过年带亲戚啊，让人家得看出来这是肘子、
嗯、我发现这个认知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可能这边它像海鲜它一般就吃带鱼嘛，它种类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它对于这种家畜或者禽类可能相对食用的比例会高一点，然后肘子它可能又因为它的这种个儿啊，像您刚说的、
嗯、
就是它是得一整个卖，它就是一个相对名贵的一个部位，
对，
嗯
嗯，而且肘子整个的又带骨头又带肉，
又有肥又有瘦又
有
皮、
啊、又有皮，然后主要是带着骨头的话也会香一些、
啊、是，
现在有的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肘花就是剃了骨头然后把肘子卷起来最后一切，它就会呈现皮肥瘦，
哦，稻香村有这个，
哎，对，我们小时候肘花就已经是名贵当中的名贵啊，贵族当中的贵族，
因为它还去粗取精了是吗？
对，
哦，我要重新把烧饼夹肘子的这个地位在我心里再往高了放一放、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我来说烧饼夹肘子简直就是我的命吧本命本命、
嗯、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小吃，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食物、
嗯、对，就跟有的时候我买一个肘子可能就好几十，而且也可能吃不完，
嗯，
然后呢那我烧饼夹肘子呢就可以在很有限的预算内达到你对肘子的一个念想、
嗯、
当然和现在很多人去吃燕窝蛋挞呀，什么燕窝隔米炖雪梨呀、
嗯、
这种可能单价不到80不到128的这种甜品一样，就是我吃到了燕窝、
哦、
但是我好像又不用买一盏燕窝，不用几百，
我又不费劲、
啊、我又不费劲，就无论是钱包上还是什么上，
对，
也没有心理负担，
对，
就跟你买那个奢侈品小样一样，
而且它在有一个那个烧饼热乎的一吃，你就感觉主食也很到位，
嗯，对，
这个可能各地都有类似的这种做法，像什么肉夹馍啊、哪怕汉堡，我觉得它是
汉堡
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就是咱们如果举那个碳水再加油脂的组合，其实可以举出巨多的来，
对对对，
咱们烧饼是热的然后脆的，肘子呢一般情况下是凉的，
对，这个地方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一般是热烧饼配凉肘子？
我觉得第一是热肘子呢，谁能保证肘子一直是热的呢？因为它是早餐嘛，其实烧饼夹肘子也类似于快餐，
嗯，
既然是快餐的话就得快，我要保证它热的，尤其是北方原来的取暖措施啊没有那么好，你在那弄着小火一直咕嘟嘛，也不是，所以烧饼夹肘子呢，第一是我觉得是为了做买卖更方便一些啊，当然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肘子凉着的时候烧饼是热的，肘子的那个肥的那一部分虽然谈脂肪色变，但是肥的一部分相当香，什么时候最香呢？我觉得就是临界点，脂肪在似溶非溶的时候最香，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有意思。我作为南方人啊，我第一次吃热烧饼夹凉肘子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发现一是它凉着的时候它很好定型，就它就是整齐的一片一片的、
嗯、对，那个就是做买卖会方便一些，
哎，对，
哎，我给你切大概多少片、
对，它就不是散着那个完全化开的那个状态，然后呢热烧饼又把它夹着稍微化开一点点，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腻口、
嗯、对，
反而是很香的。
其实包括我很擅长做红烧肉啊，然后做一些扣肉啊走油肉啊，刚煮出来的那个肉是相当香的，因为你刚煮出来还没有完全的放凉，
嗯，
然后趁着温的时候吃一吃，就是因为你那个脂肪在似化非化的那一瞬间它是不腻的，
对，
刚煮出来的肉是不腻的，放凉了才会显得很腻，
嗯，
就现在咱们有的时候菜场很多都是冷鲜肉、
嗯、
在冰箱里看看无精打采的，就跟刚跑完10公里似的，你感觉哦，你是需要休息吗？那些肉，但是我们那个菜市场上， 他有一天会有一头猪，一天大概一头吧，就是宰过来的，经过防疫的，没有进那种冷藏的。我见了那个肉，我就会忍不住买回来，因为我觉得那个肉，尤其肥的部分，它会发光。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它的肥的部分，你看起来它有点透明的。
对，它是透明的。然后它熟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那个肘子也是有这种感觉。你肘子皮一般会刷一点香油啊，就让它别干。
嗯、
然后呢，它会恢复一点那种糯。因为皮是糯的嘛、
嗯、
就是你有点筋道有点糯、
嗯、
但是那个肥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完全化掉，就跟我们去吃烧烤牛胸口一样，那个肘子也是，它就是那个脂肪似化非化，刚化未化，那时候保留了它那个脂香味，然后又没有那种油腻感，即使有一丁丁点点油腻感，又很快被那个碳水裹挟到了。所以说你如果再吃到外边那个脆皮，就是脆的糯的香的有嚼劲儿的，在北方这么一个资源禀赋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你能够花10块钱，在现在有可能也是9块到10几块之间，满足你对碳水和脂肪的需求，同时又有立体式的5到6种这种
口感
、很难得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这太难得了。
像刚刚说北方人家里如果买肘子算是一个很大的菜，那烧饼夹肘子是自己家会做的东西吗？
其实很少，其实很少、
哦、
就是可能会剩了点肘子，买了个烧饼夹着吃、
嗯、
但不会说今儿咱们
同时都自己做，
因为烧饼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所以肘子酱肘子容易，但是
酱肘子易得、
哦、
啊，你凉了的肘子自个儿家酱一酱，这是很容易的事儿。现在也有很多北方的这个美食博主啊，都会介绍过实现酱锅自由、
嗯、
就是所谓酱锅就自个儿在家酱一点肘子，这个很容易得。烧饼这个东西它的复杂程度其实很复杂，如何不软，如何分层，为什么肯德基当时法风烧饼说有30几层，大肆的在电视上做广告，但其实很有名的那些烧饼铺里边，你把它弄一看，李小老的烧饼啊，石成吉的烧饼啊，然后那个原来白塔寺那边老徐的烧饼啊，你一看里边的层次相当的丰富，它就是你还得不沾。
嗯，因为我以前在二环那边租房住的时候，我就发现菜场周围有几个小的烧饼铺，但它生意就会差很多
啊，
就如果做得好的就是会大排长龙，爷爷奶奶一买买几十个买回去冻着可能、
嗯、
但是那有些做得不好的就门口就没啥人排队。
嗯，对，烧饼真的能吃出来，因为烧饼一定要有层次、
哦、
没有层次就不会软。
但它这种烧饼它里面比如说用来做烧饼夹肘子的烧饼，它里面是糖油小茴香这种比例大吗？
它主要就是层次感，怎么出层次呢？一张面皮薄薄的展开，你上面是刷油也好刷芝麻酱也好，然后再把它卷起来，一层层的卷起来，
反复多次。
嗯，倒也不用反复多次，就是很大一张面皮，你想你卷卷到头的话，出30层就是30层，出40层就是40层、
哦、
然后问题在于哪儿呢？烙的时候不能把层次烙死了，这就为什么烙饼的时候叫3翻4转，你不能压它、
哦、
它们本身那个层次就很薄，你压它就死了，
就
成了3层了、
哦、
然后最外边一层焦壳，中间特别硬，就成了死面饼似的了、
哦、懂。
但是你说烧饼夹肘子呢，各家有不同的风格，有的可能用一些发面的、
嗯、
发面就不会出太多的层次，因为它会发起来嘛、
嗯、
也很软，有的是用死面的。用烧饼夹肘子，北京基本上刚才咱们说就是很少在家里我自己打烧饼，然后我自己烙完了之后再蘸芝麻，因为蘸芝麻那个皮儿上要蘸一点水，然后再去蘸满了芝麻，然后再去烤在多少度，像有的时候可能得先得对先煎一下然后再烘一下才会出现脆，就太麻烦了。
对对对、
嗯、炖肘子容易，烧饼难，所以烧饼夹肘子呢是北京很常见的快餐菜，就跟北京自个儿也很少在家里熬豆汁儿、做炒肝儿。
它是一个批量做起来可能会容易一点的、
嗯、它是一个有专业性的。
是的、
嗯、
是的，
它是有专业。你比如说肘子，我也可以今儿买一个大一点的肘子弄出个4、5个来朋友们弄，但是呢肘子可以量产， 烧饼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专业门槛的，就是虽然北方的美食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北方一旦成为小吃了之后，门槛还是很高的。这就是您刚才说的，为什么有的家
生意
买卖很好，有的家买卖就不好。买卖很好那些家的烧饼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拿回去之后，你还原不了它当初100%的口感，但是你在电饼铛里慢慢的炕熟它，现在方便了，你在空气炸锅里边140度到160度之间，然后你慢慢的把它给
复烤，
哎，复烤能还原出70-80%的口感，它那个酥啊，它那个中间的软呀，好的烧饼一定是外边要有脆，酥，中间一定是软，因为你中间不软，就证明你把那个层次给压没了，
压死了，
哎，压死了。但是家里做酱肘子还是比较多的啊。
你应该是自己会在家做酱肘子？
对，我也会做酱肘子。其实北方的，咱们一说是熏酱啊，北京所谓的酱肘子，就是和熏肘子区别，就是酱肘子是直接在酱锅里酱出来，其实就是煮，
其实就是北酱南卤嘛，其实做法是、
其实就是类似
相通的啊。
南方是搁卤料包，北方的酱呢也是一样的，它就是里边可能搁了黄酱。
它这个酱的多少种类和用量区别会很大、是吗？每家
没有太大的区别，从这个我了解的这个范围里啊，就是北京的著名的酱，一个是六必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天元，通州的三宝嘛。天元其实是原来那个京杭大运河的时候，南方人来北方做生意，在这个南方就把豆腐弄好，运河运过来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酵了。其实也是南方跑到北方做买卖成功的典型。后来可能这个运河没有那么流长了，对吧，已经发挥不了那个路上发酵的作用了，但是它的这个后身就是现在的天元酱园，它的那个咸菜啊，包括它那个主要就是那个酱系列还很有名，在通州还能买到鲜酱。六必居，
等一下，什么叫鲜酱？
就是没有进袋里的，没有任何什么、
就是缸里打的那种、
缸里打出来的那种，你用来做炸酱面、好吃极了。然后我记得于爷就是那个东直门玉德福的那个老板就说过，说六必居是做什么的呢？六必居一开始做咸菜的，做酱菜儿，是吧？
什么酱疙瘩什么的，
酱疙瘩啦，酱甘露啦，这种的八宝酱菜啦。所以呢咱们也知道啊，北京的那个菜其实是偏咸的，
对，
因为我们要真是正经吃起菜来得花多少钱，咸菜就是就着把粥把这个馒头或者把窝头要吃下去的，所以北方菜的确是咸，他做的咸菜那就更咸，他尽管比其他的地儿好吃，它也更咸，因为你不咸的话保质期肯定也会更短。所以说呢六必居的酱的特点呢是偏咸一些，然后天元酱特点呢就是没有那么咸，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起酱锅的时候酱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天元的这个酱，你说讲究啊，但是也有很多人会用六必居，你就少用一点呗。然后原来
自己把握一下、
原来就跟做炸酱面一样，六必居里边搁上一点好酱油，把六必居的那个干黄酱给卸开，没有那点酱的色儿和没有那点黄酱的味儿，也是肘子，对吧？肘子怎么做都不会难吃，白切的肘子啊，对吧？包括那个长门那边有个民方，也是老北京菜，它有盐水肘子啊，但是一旦有了那个酱色和那个酱味儿，黄酱那个味儿，那就是烧饼夹肘子里边的酱肘子啊。而且有的时候有颜色的话，酱油色有的时候还是会
比较有
给人带来食欲的啊、
而且我觉得因为它酱肘子虽然偏咸一点，可是它的烧饼是可以把这个味儿平衡掉的、
对、一般来说酱肘子也不会特别咸，因为酱肘子店里边都卖肘子
哦，对，他能打包卖回去。
对，你看那个宝华斋，你去他那弄肘子的时候，宝华斋一共也就有6张桌子，然后豆泡
那摆几桌那肘子、
对，然后肘子他就在那儿，因为他炖完了之后呢，他得剔骨，他就会。我那天去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现在直接进入到餐厅点评环节吧，怎么样？因为刚刚正好也讨论到了烧饼和肘子的可能大致的做法啊，
对，
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就是不同的店它的大概的风格，就从宝华斋开始吧。宝华斋就是我 最喜欢的一家烧饼夹肘子的店，也是当时胖子哥给我推荐的，然后在丰台那边，我去了大概两三次，跨越时间也有两三年，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我去的那边去的少，但我每次路过那边，我就午饭就是一定是宝华斋。
对，
我几次吃下来，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味道是完全没有变的，很稳定，很稳定。
丰台就是这个地气儿美食的稳定之地儿，
是吧？
嗯，我爸丰台现在不是好多店都叫某某某专门店吗？我说丰台可以分为烧饼夹肘子专门区，就是、
专门区，专区，
专区，专门区啊、
嗯。嗯，对。宝华斋是您心里觉得北京最好的烧饼夹肘子、
最好的大概还是有这么两三家的。
嗯，
因为肘子嘛。
嗯，
外边裹的是烧饼，烧饼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脆的，一种是软的。
嗯，
如果是从脆的脆烧饼来说，宝华斋就是我的第一名
标杆。嗯，
标杆不是标杆，是天花板。
天花板，我同意，我完全同意。
对，标杆是像那个
是基准线一样的、
基准线一样的、或者说你都超不过它，您就别开新店了，您觉得也开不火。
对对对，嗯，
就是那叫标杆。这家呢，就是你如果超得过他，那你基本上就算是第一名了。反正我是很喜欢，而且我印象里最近没有吃过，就我去的时候、他不是也是现在我们要求名厨亮灶嘛，
嗯，
就是你进去然后就能看见他们在后台操作。我感觉他那个烧饼就是在传统炉子里边烤过的，
嗯，
他那个底儿啊，烧饼也有底儿嘛，它那个底儿呈现出硬却脆的那个感觉，就像一种起酥不过分的饼干。
哦，是是是，
对，
这么说
底儿是脆的，但是它那个有底儿就有面儿嘛、它那面儿呢却是酥的口感。
嗯，
酥是哪种酥呢？大家如果吃那个驴肉火烧的话，驴肉火烧那种酥是你能吃得出用油起酥的，就跟你吃一些很酥的饼干一样，你能吃得出油腻感。
对对，
油腻感的那个酥呢就是用油起的酥，它那个酥呢你感觉就是因为刚才也说了烧饼的门槛很高，你的皮儿越薄，那你可能越薄就会越容易酥。
哦，它就纯靠功夫是吧？
功夫，因为它没有那个油腻感，你就这么一口咬下去，它是那种松散的酥。
对，而且它是干但不噎。
对，它是松散的酥，
然后入口又很润的那个感觉，
你可能吃一大口，那个润是来自于肉和什么。
是是是，
我当时就是太喜欢吃那个烧饼了嘛，就光吃那个烧饼、你一弄的话，就它那个底儿啊是饼干，它那个面皮就是真的有一片片稀稀簌簌的掉在汤里。
对，
你就感觉真的是好吃，就是这还没有到肘子呢，就是光是它那个底儿和那个烧饼就很好吃。
因为我觉得我吃过的烧饼啊，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在北京南京这些地方也都吃过一些，就有些烧饼它用油用的多，就那种酥你觉得它是偷懒的酥，就是也不是不好吃、但是吃多了呢它不是那种麦香的本味儿。
对，因为油香和麦香或者叫面香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可兼得，如果你水平不够的话、就刚才说的话，如果你用很少的油，因为你铺的很均匀，你在卷那个烧饼一个大长片，你卷的时候呢你能够卷出层次感了就用很少的油，然后笨一点的人呢你一摁就成死疙瘩了，那你油多当然它就能
起来、
分开了、对吧、
嗯，
你要那样的话呢，那你吃出来就是不一样，就是水平的问题。
对，然后我第一次去宝华斋的时候，我就看他，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疫情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里面客人堂食的客人比较少嘛，他就在外面摊了好几个桌子，全在拆肘子。
对，
你会发现他每一个那个大不锈钢的托盘里面，肘子摆得整整齐齐。
对，
我就很喜欢那种范儿，你知道吗？就是你就觉得他把这活干得特别细。就它是一个很大块的一个肉，可是它能每一块摆得非常的齐整。
对，也说明它肘子卖得多，所以它能够从那个供货商那里边拿到大小比较
均衡的
那个肘子。
对、
所以它整个的那个虽然是一个小店也没有什么连锁，这些年品质坚持的还可以，
真的很好，而且
真的很好吃。
我当时点的时候它不是还可以选肥一点瘦一点吗、
啊、
你会发现如果你
选肥一点，
如果选 肥瘦的，就是正常的那个比例。但如果选瘦一点，他会给你多加一点皮。
哦，
就超好吃。
对，反正肘子的香味儿就是肉，但是有时候肘子的魔力就来自于皮。跟人说一样，人脸皮厚了之后可能能挣钱啊，猪脸皮厚了之后可能能挨宰。就是猪的那个皮一旦厚了之后，它那个糯脆的口感就会更加有层次。
对，
我觉得这种知名的店里边在选肘子上的这个话语权可能也比小店更省一些，
是是是，
他能够买到一些以合适的价格可能能买到品质更好的或者是更稳定的。
而且他当时塞到那个塞到烧饼里面的那个肘子肉，你会发现他每一片都切得很均匀，
对，
就薄薄的很均匀，然后使劲给你塞，他的烧饼开的那个底儿开的特别深，
对，
就塞得非常实诚，
他家的性价比
性价比极高，十二块钱，
高，对，他家性价比相当高，这就是南城的魅力
啊！我觉得
南城真的是绝了，
就我觉得宝华斋，我现在说起来我流口水，
所以我当时就说那个他那么薄嘛，你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那个肥肉的那个部分就变得哎，
就透明了，
哎，透一点，透一点，我说。他们这个碳水和脂肪就在我们的嘴里边搞对象。
他的烧饼其实个儿不是特别大。
嗯，烧饼现在都是
那种小的是吧？
缩小的趋势，因为太大的话，受众群就会变小，大家吃不了那么多了。
是。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驴肉火烧，现在你看见都是长条的，为什么呢？长条的小，驴肉太贵了，显得满。原来那个方烧饼呢，往里头放半斤驴肉都看不出来。现在驴肉呢，基本上120多块钱一斤，所以就是很贵了。他弄的越是长条，给你塞一点儿，你看的挺满的，但也显示出大家的这个饭量呢，其实是下降了一些。
对对对，
你如果真的是很本地的过来，弄的跟那个口袋饼似的。反而就不好了，
现代人吃这种主食也吃不了那么多，
嗯，对，而且现代人多多少少有顾忌嘛，
是是是，
嗯，有的是饭量不够，有的可能是留给体内脂肪的攀升空间已经不够了，
是
啊，
嗯，而且宝华斋我觉得他店里的那个羊杂汤和羊肚汤也很好吃，
嗯，这个其实嗯，对，南城还是有这个特点的。你去丰台啊，包括去很多地儿，
嗯，
其实豆泡汤这个东西是这种，会做的肯定做的不差，
嗯，
不会做的呢，因为它也不像烧饼夹肘子一样，你开了一个烧饼夹肘子店，必须得有烧饼夹肘子，但是你开一个烧饼夹肘子店，可以没有豆泡汤，嗯，所以北京这些家里边，只要敢卖豆泡汤、豆面丸子汤，
嗯，
卖这种的。跟人说要想卖脸冲外，就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本事的，说明这个东西在已经不那么流行的年代里边敢卖呢，就说明卖的不错，所以，嗯，不是宝华斋的这个跟其他的店比呢，嗯，类似于它可以叫标杆，不能叫天花板了，
但是它的羊肚汤我觉得很好，哎，是非常干净的那种肚，然后没什么杂味，
嗯，对，他家东西就是性价比都在线，
嗯，
又没有什么短板。羊杂汤算是北方的典型性早点，连衡水都有。
一般他这个烧饼夹肘子他有这种官配 CP 吗？
烧饼夹肘子如果是老北京的烧饼夹肘子的话，基本上会配一点那个豆泡汤，也有的，因为羊杂汤是北方很典型的早点，烧饼夹肘子呢更多的时候是以早点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没有一个像焦圈
豆汁
一样的这个种绝对的 CP， 但是早点的买卖其实不是特别大的买卖，
嗯，
你多一种选择就会多一个顾客，所以一般来说你得有稀的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荤汤羊杂汤啊，豆面丸子汤啊，豆泡汤啊，豆泡汤不也是炸的豆泡嘛，然后弄点麻酱什么的一弄，
其实也是便宜的那种东西，
豆泡汤很便宜，
是的，
可能也就5块钱，
嗯，然后里面加点韭菜花还可以，
韭菜花啊，酱豆腐啊，其实那个调料就那几种啊，辣椒啊，
就跟涮肉的调料差不多，
嗯， 咱们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您要跟人家涮肉店的老板这么说的话，涮肉店的老板是不同意的。因为不是，因为涮肉有的时候就吃个调料，因为像那个爆肚金生龙，他家的涮肉和他家的爆肚，他家那个爆肚的蘸料都是北京市的还是哪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就是那
是有个专利，
有专利的啊。所以说你要说跟那个涮肉差不多，但是人家那个芝麻酱里头，芝麻酱和花生酱的比例是用28还是什么，那个料水熬多长时间，那是用热水搅那个芝麻酱还是用油水搅那个芝麻酱，那都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就跟我们有用油卸芝麻酱的，有用水卸芝麻酱的，水也是料水，油也是料油。但是呢咱们吃豆泡汤里边那个呢酱豆腐就是酱豆腐汁儿。
就是最原始的版本的。
对，韭菜呢就是韭菜，然后呢辣椒呢最多也就是有的可能有羊油的，有羊油辣子比较凝固，然后有的可能用其他油植物油炸的呢那就没有那么凝固。
懂了懂了。
对，
是
北京很多汤的标配，但是呢离着涮羊肉的那个标准呢应该还是有，
只是说它的味型比较像。
味型，对，因为我看过陈老师写的那个书里边。
然后我昨天前天还去吃了您推荐的那一家，就是在通州的叫西海的西园儿
啊，
我觉得那家也不错，但是相对宝华斋来讲，我就觉得宝华斋更对我的胃口，我不是很喜欢西海的西园那个发面的饼
啊。对，但是我说了他俩如果非要选三家的话，就是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家。西海的西园呢是通州之光，我其实叫它副中心之光。为什么叫西海子西园呢？通州有个公园叫西海子，就相当于大兴有个公园叫南海子一样，都是皇上当年去那边
郊游的那种，
有块湿地，当时这家店呢就是在那个西海子西门的旁边，
所以他后来现在这个位置是迁的址，
他是迁的址，现在迁到了格兰晴天的对面，所以他一开始叫西海子西园，他也是从一家小店
开起来的，
开起来的。大家如果听马三立的相声，老是说京东四十里有个通县，对吧？它其实也是县城，所以通州的很多特点菜呀、也不是都市菜，它是很多的县城菜在里边的。原来它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嘛，大运河的两端，它也有一些这个外来的一菜，但是呢，它还有一些本地人的这种。咱们就说平民的这个菜，人烧米夹肘子就是其中的一点。其实我觉得宝华斋如果是这个脆，通州的这个西海的西园呢，它就是软派的代表。
对对对，
软派的代表。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尤其是说南方人，可能更喜欢这个脆这个劲儿的啊。
我觉得它有冲突感，就是脆的那颗。
对，但是它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常去吃的，我老觉得宝华斋那个烧饼底儿那么脆那么硬那么有口感，我姥爷可能吃起来费劲
啊、
但是西海的西园那块有很多老通州人，
明白、
他是软派，发面的东西呢就很软，而且他家的肘子是偏肥一点的。
对对对，我也发现
他家的肘子是偏肥一点的，而且因为他家时间开的又很长，里边的这个店员呢都是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然后很可能是当地的这个通州阿姨，
对，
所以呢大家的习惯上呢也是吃香的一些，所以他给你的那份呢基本上你如果不特别嘱咐的话它就是会肥一点儿
啊，
你吃起来你就觉得真的是它，因为是那种面香发面，其实刚出锅的时候更香的面香味会更足一些的，它的芝麻也有芝麻香，其实是比宝华斋少的。宝华斋因为它脆，它脆的话呢就证明它烙的火候可能正合适，它脆的话呢就能把芝麻那个香味
提出来，
所以你先吃的是其实是芝麻香，但是西海的西园呢吃出来就是那个面香，
对，
然后再有那个很浓重的纸香，然后那个肉香，要这种感觉呢，西海的西园还真的是不二选择。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家之外很多家都是脆的烧饼。
这是软饼的这么少吗？
软饼的很少，因为发面也是个技术嘛。 发的太好了，大饼太大了，你烙的时候呢就是显得特别臃肿、
嗯、
你要是面没有发起来，碱放的不合适呢，可能碱搁多了发苦，碱搁少了发黄。所以但是像烧饼那个呢，你基本上就是哎，只要把它揉透了擀薄了，然后即使中间有破皮了，然后你那个芝麻酱弄上，好歹是个烧饼。这个发面的东西一旦发不好的话、嗯、那可能就算是事故。所以发面的不太多。我印象里天桥八号线天桥站出来有一家那个老北京的那个，他家的酱货特别多啊、
嗯、
他家那个烧饼好像就是发面的，比这个西海子西园的要小一些。西海子西园好像烧饼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而且它的肉没有给的那么多，没有像宝华斋给的那么多、
啊、
但它的价格其实不便宜，它要18。
我们副中心之光呢
行，
副中心真的是没有太多，副中心基本上大家一说啊，去吃那个西海子西园，我说你还是吃好几遍了。嗯，去吃那个小河沿的羊杂汤
哦。
你看刚才您说的那个 CP 没有绝对的 CP， 你看我这么推崇的西海的西园，它的 CP 就是疙瘩汤。
对，他们家是卖疙瘩汤、
啊、对，
然后还有酸辣汤
啊、因为那些其实说实话都是比较简单的汤嘛、嗯、
对，
搁一点那个羊杂汤。您说那个宝华斋很干净，你得洗，你得冲，你得弄、
嗯、
而且羊肚那个东西得用流动的水去冲它，你要在水里边直接洗它，洗干净可就难了，还得
这么说起来，我又更觉得宝华斋很厉害、
对，当然了，就是如果你喜欢那个软饼的话，那肯定西海的西园、
嗯、
对吧。但是虽然他卖18，但是18家疙瘩汤还是要比12家羊杂汤便宜。
我可以12家豆泡汤
对，就是羊杂汤还算是很高配了。一般羊杂汤肯定也要配烧饼嘛，但如果你要配上烧饼加肘子呢，
有点过分了是吧，显得。
还好吧，生活这么难对自己好也是应该的。就想起那个谁余华写的那个活着的里边、嗯、那个棍儿和那个凤霞他妈两个人，不两家都很富嘛、
嗯、
说哇提亲的时候一想我们两家就富、
嗯、
我耳朵里就想起那个银子砸银子的声音，其实就是烧饼夹肘子配羊杂汤。
什么呀行嗯，
富贵结合
行、嗯、还有一家也是我看您排前三的是昌顺马记，它是个连锁是吧。
嗯，昌顺马记嗯，算是连锁，现在在管庄也有啊、
哦、我去九仙桥也吃了、
嗯、九仙桥也有啊、嗯、我那年真是千里迢迢跑到昌平去吃，它是近年才开的不少的分店。
我昨天在昌顺马记吃的坛子肉夹的烧饼，我就觉得好像
肉夹馍、哎、
对，
嗯，其实就是肉夹馍吧，
是、
嗯、
它就是剁碎剁碎，然后里面也有一点青椒。
嗯，对，青椒啊香菜啊、嗯、
对对对。
其实肉夹馍跟烧饼夹肘子不是一个感觉，因为肉夹馍的那个东西是第一天炖完了之后呢，把那个肉放在那儿不要动，第二天呢开火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再炖，第三天呢再炖10分钟20分钟，等于是泡三天完了之后呢再去弄这个肉，所以它那个肉讲究的是一敏即化、
嗯、
一敏即化有一个特点，香是真香，腻是真容易腻，
它那个油全化在里边，
油全化在里边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北京的坛子肉少烧饼夹肘子多呢，肘子肉其实是不会腻的，就刚才说
的
它有皮它有瘦肉中间那点精华，你还没来得及腻呢你就已经吃完了。坛子肉其实它因为经过了，即使不像我说的那种第三天才能卖，
但它还是炖的比较化的，
它绝对不是，就跟北京的那个酱一样，其实是酱和泡，你要是炖肘子把它味儿都炖到里边可能时间太长了、
嗯、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不是炖的，是炖到一定火候泡的，
嗯，
哎，把它泡的进味儿，口感又保持，比如说耳朵保持一点脆劲儿啊，又保持一点香劲儿。这个坛子肉呢肯定也是炖的时间长泡的功夫长，然后再有其他的一些秘籍、
嗯、
所以它是等于是肥肉也没了，瘦肉呢也化了、
嗯、
那个皮呢它又剁得很碎，其实有些时候很细碎的这种肥肉就会给你油腻的感觉，
对，
那那种的话呢就吃得很香、
嗯、
所以香是真香。但是像我这种也就吃一个，然后我再 吃个烧饼夹这个肘子。
嗯，他们家烧饼夹肘子我也点了、
嗯、
但他那个烧饼夹肘子我完全不喜欢。
嗯，他家的
烧饼因为他切的特别厚。
他家的烧饼夹肘子跟烧饼夹坛子肉还是差距很多的。
差距挺大。
他家的烧饼夹肘子也就勉强合格。
对、嗯、就是很厚然后很咸，就比其他家的都要咸。
咸淡吧，我觉得分店可能之间不太一样啊、
嗯嗯，
或者有的时候咱们说了，你今天可能卖的不大好，你明天进肘子进了15个，跟进20个，那个盐嘛，人盐是把控精确量比较难的，我觉得那个倒不是，但他家确实是肘子给的也不是特别多，
对，就那三片厚片、然后、但是三片
后片
因为它又切的厚，它又没有办法取肥瘦非常合适的、
嗯、对，但是呢他家的烧饼烙的还是不错的。你要是昨天去的时候，如果但是他家有一点，有的时候买卖太好的话，嗯，你的烧饼不一定能赶得上刚出锅的脆的，他可能上一锅剩下的。如果一旦丧失了那个中间那个烫那个劲儿，不趁着那个烫劲儿把那个肉里边那个脂肪给它弄到僵化胃化的状态里边，我觉得烧饼夹肘子的灵魂就丧失了25%了。所以没有任何一家的烧饼夹肘子的外卖是配得上90分的。
那肯定，
嗯，
它肯定不好吃了。
对、
嗯、
皮也不脆了。
对，
因为不搁那么多油，保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脆度，那么你就会韧，发一点皮，发一点韧，然后那底儿呢再给捂上一点那种，就是没法吃、
嗯、不过昌盛马记因为它是个连锁、嗯、我能理解就它的规模和它的运营模式跟其他家还不太一样，就是以连锁这种形式来运作的，讲究效率的同时做到这个味儿还行。
嗯，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昌盛马记也是这一两年才有的连锁、嗯、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两年是有资本介入啊，还是说老板嗯，可能
怎么着，
可能老的老板的话一般不太想扩张，觉得我就做好这个店，新的老板啊后人啊传人啊，没准上我们已经这个资本积累到这个阶段了，也应该适时的把买卖做大一点了。嗯，
哦，还有一家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肘香居，因为它算是比较老牌的是吧。
对，肘香居原来是开在龙潭湖边上的、
哦、
哎，后来挪了挪地址，然后挪到了宋家庄地铁和这个16庄的边上。
他听这名字，他们家应该是以肘子见长。那他们家的特点是啥？
你吃了之后会满足，你吃完了之后呢会记不住。
哦，就没有太大记忆点是吗？
嗯，他没有太大的记忆点，他也没有明确的特点，他也没有明确的缺点。他家有所有的肘子该有的特点，性价比也在那儿呢。
我看他这个肘香居这个位置也是您说的在
宋家庄，
宋家庄和就是指丰台这个烧饼夹肉专门区里面、
不是，就是等于宋家庄那个，如果从 H 口出来，你背朝 H 口的话，你的左边骑一个多红绿灯就是肘香居、
嗯、
右边骑一个红绿灯就是小梅烧饼铺。你往前走一走，快走到刘家窑一站地铁那儿的，就是原来开过樊记烧饼铺，再往前走一走就是杨记烧饼铺。因为丰台的地气美食相当多，就这么说吧，像这种比较平民的食品在丰台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是立不了足的。肘香居能够在龙潭湖那个地界搬到那个地界，而且一开就这么多年，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没有短板。
那个小梅呢？小梅不就在肘香居旁边没多远？
不是旁边
啊，宋家庄地铁两头。
哎，两头。小梅家的性价比也很高，小梅家的有点像宝华斋。
哦，真的吗？
嗯，有点像宝华斋。小梅和老四还有那个咱们说的宝华斋其实是一个类型的，老四也在丰台那边，但是老四就给你切的那个烧饼也脆啊，然后给你那个肘子切的特别薄特别薄特别薄。
那听起来也是宝华斋那一派的。
嗯，
是吧，
我感觉宝华斋的肘子比它软一些，虽然也是片儿、
哦，
反正那天给我切的那一份肥的不够。
哦，我明白了、
皮和肥的不够，所以瘦肉多，然后又都是切的那种跟雪花似的切的那种薄片，所以弄过去了之后呢，脂香不足。
而且比较费牙。
哎，但是也这么好几年没去了，而且呢肘子也不可能只有瘦的部分吧，没准人家
可能你就是那一次没碰好、
哎、那没碰好、
嗯、
所以我就说小梅家呢是因为我上班的路上宋家庄原来是我的必经之地，
嗯，
我要是早上起得早一点呢我就会骑什么那个去一趟那个小梅，然后我还在小梅那打包了十几个，然后敞开口打车给同事们嗯，带
小梅现在是稳定的是吗？
小梅那几次吃的是稳定的，
它的这种脆感是不是介于宝华斋和老四之间？
嗯，老四其实是有点硬了，
老四有点硬了、
我的印象里有点硬了、
嗯、
可能我那次吃的时候已经是一两点了、
嗯、
没有赶上新出锅，
明白，
嗯，它硬了一点。
小梅这个还是
小梅那个嗯，第一是买卖也还行啊，小梅肯定是标杆之上、
嗯、
啊。但是小梅现在大众点评显示的是暂停营业啊。
哦，
啊、对，
哦，那也不知道是为啥哈。
对，他小梅家就是有羊杂汤，
嗯，
然后有这个豆泡汤，嗯，小梅家那个肘子的价格应该比宝华斋还要低一点吧，我感觉。小梅，我给他评价的就是性价比之王。
那是性价比很高，
嗯、
宝华斋已经很便宜了。
对，宝华斋已经很便宜了，嗯。
咱们刚刚聊的这几家是不是已经非常有代表性了？因为烧饼夹肘子我在大众点评上一搜特别多，就也不太可能给他面面俱到，每一家都点评过。
嗯，对，因为其实我那个大众点评上那个也叫胖子哥的恶世界，我基本上是现在我说除了延庆的一家叫火烧夹肘子，还有那个门头沟的一家老王夹肘子，除了这两家之外，嗯，就是太远嘛，毕竟，嗯，其他的烧饼夹肘子，包括亦庄的什么阜城烧饼夹肘子，大家逛百子湾的时候，百子湾不是夜生活很丰富嘛，有一个叫还记得烧饼夹肘子，嗯，你就跟那个江湖夜雨一盏灯一样，感觉啊，为什么凌晨的时候还能吃到烧饼夹肘子这么
横的
这么横的，而且是其实是很北京早点的东西，但是那家的一般，那家就是那个烧饼说脆也不脆，说软也不软、
嗯、
但因为它是用微波炉给你加热嘛，嗯，肘子肉也不错、
嗯、
但是烧饼也不脆也不软，
是不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大部分烧饼夹肘子其实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的食物嘛、
嗯、
然后它也因为走的量会比较大，就你很难碰到它刚刚好的那种状态。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它如果是那个就现在咱们烤箱里边烤的那种的话就很容易软下去，如果是用传统的烤炉宝华斋的那种，可能它是先烙一下，然后完了之后然后再烤一下，因为可能我没研究过那个烤炉，这样的话呢它的生命力就会更长一些，
嗯，
就跟有的秘方说的一样，说是我们即使放一天可能都是脆的，哎，可能都是脆的、
哦、
这就是人家可能揉的过程当中没有加那么多水汽，烙的时候再烙出一部分，油没有那么多，油酥了之后油酥特别容易趴下去嘛、
嗯、
你如果不搁那些像饼干一样的添加剂之类的，但是烧饼如果仅仅靠油，你的麦子麦香然后你的水没有那么多，保持一定的脆度，我觉得还是像咱们刚说的一样，烙烧饼是有门槛的，
对，
嗯，把烧饼烙得好，出层外脆里软，芝麻不掉，其实门槛不低。
我现在听起来就是感觉是，如果想吃到特别好吃的烧饼夹肘子，一是就是选好那种自己想要的烧饼的流派哈，
嗯、
不管是软的还是脆的、
嗯、
还有一个它还是一个需要碰点运气去吃的一个东西、
嗯、对，或者需要点时间呗，那你就等下一锅呗、
嗯、
尤其是早上，
对，
它总会一锅锅的出，一锅锅的烙，有的时候刚烙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等等，我就发生这个情况，我说那个下一锅还有多长时间，他说还有十分钟吧，那我就等十分钟、
嗯、
然后呢我就说那个肘子给我多来点肥的，
稍微肥点、
哎、稍微肥点、
嗯、
我不怕，
在此刻还是应该忘记一些关于什么减脂呀、
嗯、
关于控碳的这些，
对，就跟人说都吃方便面了就别追求健康了，都吃烧饼夹肘子了就别追求
减
脂
了，对，
人生就是这样，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是是是
啊。
对，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也聊差不多了，推荐大家关注胖子哥的点评，因为点评发的比公众号勤吧，我觉得
勤
是吧。
但是我现在在同事里边号称大众点评病毒，他们说你去哪儿，然后呢只要是点开就是你的好友曾经来过，然后就是那个小梅烧饼铺，我同学说的是有一天我看呢，我说那个点点什么早点呢，说、哎、离我们家2公里，说以及我小区里边是个小梅烧饼铺，点进一看说你怎么会能找到这么偏僻的地儿，因为那个地儿一开始说已经快拆了，上面写着此地未拆，然后拐进去有，他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只要加了胖子哥为大众点评好友，他就成为了大众点评病毒。
好的，大家关注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预期。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胖子哥，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陈老师，
拜拜。
拜拜。